位观众，不科学冲浪聊天室最鬼劲的话题即将开始，等你埋位啦！
好，欢迎大家来到不科学影音聊天室。哎他妈的又错了，这个不能剪啊！欢迎大家来到不科学冲浪聊天室。是不是熟悉的听友们都觉得很奇怪了？这次亮爸没有开头是我，今天我要唱独角戏，亮爸同学也是，因为有事情而来不了。听到这儿的，如果你们想挂节目就可以挂了，我们还有彩蛋，亮爸出现吧。
你介绍你自己了。
哦，忘了。我是咱们的当家的，不是 DJ， 是当家啊，当家嘉宾常客。暂时都是我当家啊，我是大米饭老师，是大米饭，是音频。嗯，
哎，感谢大米饭老师，我是亮爸，今天我成了嘉宾了。
对对对，我们现在不都流行反转吗？然后这个呢，也是要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本来录过一期，但是我们也终于完成了那些所谓的知名节目，经常录完发现没有开录，那个电脑坏了的那个。而且我们本来上期聊得很好，聊了快两个小时了啊。然后当然其实可能也是天意，因为上期之所以录那么长时间，我还被工作的事儿打断了好几次，打断了好几次，所以说可能就是天意，不希望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东西，然后鬼使神差，鬼迷心窍般的电脑坏了啊。
对，反正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不科学冲浪聊天室。哎，我这职业病了，总得找我一句。
对对对，没关系，我下回更熟练就好了啊。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终极命题，就是人生的三大哲学问题，那就是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还是他的吃什么。嗯，哎，这是不是要？这个是不是要剪了？应该不用了。
不用，这个
好。
现在播客属于法外之地。
对对对，更何况我们也没有人听的。
法外之地没有视频那么严。
对，这个我们整的这个不科学冲浪聊天室是我唯一的一个在一脑门子的官司，在每天很累或者什么的时候，还是特别想讲的，这就是我的一块法外之地，也是我的一块自留地。
对对 对,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秘密的基地。
嗯，为什么秘密呢？因为
可以往这儿吐槽，是吗？
对对对，其实没有人听，听的或者听的人特别少，就我们也希望让他不秘密，可能是咱是为数不多的坦诚的，是吧？每次都说咱们这个听的少，
对，
事实上他也是听的少啊。你看我都到什么程度，到这个时间，然后呢？我还是要看看群里边呀，老板呐，有没有这个，问问我们啊。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是苦命的打工人，在疫情之下，然后我们又，明天又是在家上班了。在我没有房贷或者是，
你也在家上班了
啊？对对对，
我明天也在家上班了，我
就是
办公室被封了。
一样的，然后。哎，我都担心我明天事儿能不能办成。行，那就是我们先不想明天，我们还是先想当下。如果出现问题，那就是出了问题再说。亮妈，你今天中午吃的啥？
我今天中午吃的包子。
我今天中午没吃，因为办事儿忙的是一塌糊涂。
那你这个想吃什么呢？就是今
天。因为现在是跟老人住一起了嘛，就是有人做，我没有任何想吃的。我想是要是没有人，就是不跟老人住一起的时候，我们还有点想吃的，因为老是各种外卖嘛，或者是公司楼下就近的一点，时不时的你会很奇怪，有的时候你只想吃点菠菜，甚至你想吃点白菜，甚至是你想煮个胡萝卜。对我来说是这样啊。
你这个简直是素食主义者。撸大串的时候我看你也挺狠的，我说
这个素食在心中嘛啊。其实有的时候也一样，也在吃排骨，你就没有排。其实我还真不热衷于，如果真的是像以前我们自己住的时候， 我可能一个月都不一定很想吃肉，可能是老了吧，荷尔蒙不分泌。
那你这是爱吃，特别有欲望吃肉，哪段时间？
其实就是吃素吃时间长了，或者是比如说你总是吃公司附近的一两样东西的时候，你想换个口味。
嗯，哎，我不一样，我这天天得肉
啊。是吗？
嗯，磨着猴子脸啊，必须得吃肉
啊。那说明你这荷尔蒙分泌的还是挺旺盛的。
我除非什么情况啊，我能吃素，就是我这个得病了，或者是我就没胃口
啊，
我才能想起吃素了。
哎，兄弟，我像你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也就开始挺愿意吃素的。其实我对素，我好像只有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每天都是在很饿的状态。
嗯，
我那个时候是想吃肉，发现好像这几年是不是真的是老了，就是不是那么热衷于。但是你要尝试，比如说一个月不吃，就是现在的就一定会想。但现在的无论外卖还是自己家做的，就是油都挺大，你也不缺那口油，嗯，油水。
嗯，哎，那素食你还吃什么？
就自己弄的很，就是很简单。其实我那个也不是不
什么类的蔬菜，土豆啊，菠菜
啊，不是土豆，就是有叶的
啊，有叶的青菜类。
而且，其实我那个我不是纯吃素，就是我素要有点前提，要有点肉汤，就是嗯。就是，哪怕我们
素要求太高了，
就是不是那种纯涮羊肉，我可能买一盒羊肉，而且我只放几片羊肉，这个锅里边就有点油了嘛，啊，对对，就把菜叶涮一涮，然后呢，我吃的很简单，就我就点一点酱油
啊，
就感觉自己瞬间变成了一个兔子，嘎吱嘎吱嘎吱，嗯，
清汤寡水的，嗯，
对对对，就有的时候我甚至是，嗯，比如说煮一点点排骨的时候，你扔点。那个胡萝卜扔点土豆进去啊，这就有肉汤了嘛，涮点菜叶了啊，最后就蘸酱油吃，我觉得酱油是很好的调料。
嗯，泡着大米饭，是吧？
对，尤其是米饭刚出锅的时候，哎呀，毕竟是香煎和太极，毕竟是大米饭老师，就是米饭刚一出锅，崴上一勺到放到小碗里，然后点一滴酱油就吃一滴勺，
米饭还得点一滴酱油。
对，但是米饭刚出来的时候很热，然后热气蒸腾的时候啊，你点一份一点点酱油，就快那第一勺，那是很香的啊。
嗯，
那时候大家就会明白，大米饭真
的
是饮品。
馋了我都。
前提是咱可以买点稍微好一点的，稍好一点的，就十多块的，就是样子。不是现在酱油也都是那个价格。
嗯
啊，就是说纯大豆啊，就是什么各种酿造啊，就是这样的。
嗯，那种零添加的呗，是吧？
啊，对对，是那也是
科技狠活之后就开始都是零添加那种。
对对，就是咱小时候，你看咱以前都有这句话叫打让了，什么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就以前没有什么老抽啊、生抽啊，没有，只有一种就叫酱油，至少咱东北就是这样啊。一个酱油一个醋，拿玻璃瓶子去打，而且很环保，而且那时候的酱油很好吃。
以前也有生抽老抽啊，
是吗？我不知道，我小时候好像就而且那酱油是放在一个大缸子里边，去那种小卖铺，
嗯，对对对，
然后拿一个对对、嗯、一个小竹的那个东西、
嗯，
哎，那真叫打酱油，一定要是拎个瓶子啊，就拎个瓶子，或者是个大塑料桶，酱油很香。啊，拿油一过什么东西，
一
过油
是吗？
啊，对对对，然后炒菜的时候，油葱姜蒜炝完锅，把肉炒一炒，酱油滋啦一声哈、啊，就铁板烧的那个味道。
嗯，
然后再放点大头菜呀、啊、什么呀，再炒一炒。
嗯，
好了，毕竟咱们不是一个美食节目。嗯，
说的我都想吃了、
嗯。这就是当时第一代，也不是第一代，就早几代的美国移民。汉族唐人街就有最便宜的一个菜，就是炒杂碎嘛，拿油、拿酱油来炒这种下水，怎么炒都好吃，便宜，嗯，高热量，高胆固醇，
那不跟北京卤煮一样吗？
卤煮还得煮啊，那玩意儿好像就是炒，
他那就炒羊杂，
对对对，
跟咱天天吃的一样
啊，咱那天吃的是干锅羊杂啊，对，可能听我们说。对对对，我们有一期现在还没有上线，但亮爸老师做完了，就是我们有一期我俩是边吃，在一个我办公室附近的一个小羊肉串店，啊，然后亮爸还觉得 那家还是挺经济实惠的，咱俩吃饭花了120，然后亮爸打车回去花了100。
下回还得上他家
啊。啊，对对对对，希望疫情早点结束。
哎，你这是从来没有点过外卖的时候吗？
啊，不是没有，不是，那怎么可能？毕竟在北京这么多年了，我尽量不吃，因为我觉得咱中国菜吧，再难吃的东西，只要刚炒出来、刚出锅都好吃。然后我觉得点外卖，起手这么一闷，
第一次点外卖你还记着吗？什么时候吗？
哎呦我天哪，这怎么能还能记得呀？记不住了，记不住，那太早太早太早了啊！其实以前。
最早那个
就是
就北京没有什么饿了么呀，什么那个美团、
没有，那是互联网这些大公司嘛。再早是啥呢？就是你公司、你在一个小公司，你附近你肯定都会，他会发那个 A4 纸的单子，他会地推、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有的就是你去这家吃，哎，觉得还不错，那我就老板要个电话，
送上来吧。
啊、对，我啊，对对对，我那时候都现在想起哈，我05年、06年就是。那些年刚上班的时候，公司里一定有一张单子是外卖的单子，
盒饭还有盒饭
啊，对对对对，各种的啊、就是都有送餐的电话。我那个时候还在高端 CBD 附近上班哈，就是都有那个啥，那也是屌丝版的 CBD 啊，毕竟我觉得特别滑稽，你看挺高大上，然后自己特别穷，然后在里面上班。然后吃什么都特别贵，都不舍得点。
后来有就饿了么、美团，我记得那个
对。
就是那个时代点外卖就特别慢啊，你点一份
是
费老半天劲给送来了，
是因为真的是自己，因为真的是自己的店员去送，
对对对，
就是没有地，没有第三方啊，而且人家要可着堂食的这些东西，
而且那时候多一把少一把，外卖肯定给你少一把是吧？
啊，是，
对，也不标准，着急忙慌给你炒。
对对对，反正就
美团之后就方便多了。
对对对，好坏都是给你送过去了。
对，但是最早那个这种外卖也是店员给你送，后来才发展到就是有专人给你送。
对对，这也是互联网无处不在的这样的一个小缩影吧。
对对对，那你刚才说就是外卖不健康，你觉得就是？你是以歧视的眼光看外卖，还是就是你真的觉得它不健康？
不是，如果就是外卖跟餐馆都是一样的，这后厨这东西啊，眼不见为净，我从不在乎那个。我担心的是装外卖的盒，尤其是那个，比如你点了一碗面，大家不都以为这个塑料这高温？你想那个拉面汤滚烫的给你放到那个盒里，然后在盖上这么一闷，然后再起手这么一折腾，就是。就是如果我觉得外卖要是玻璃饭盒，那就更好了，那可能那价格就不是正常的价格了，就我一直就觉得对塑料就是有问题，现在的这个餐盒，然后，
那你这个无需担忧了，专业人士告诉你，就是这个东西，外卖餐盒现在都很健康，
这个可能听友们这个有所不知，咱亮吧的这个主要工作是跟这个食品行业，而且是大型的那种食品的那种集约型的的，它是可以到工业级别的啊，是在这个业内里边这个工作的，所以说亮吧说的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权威的，比较客观。
就是你。看不是食品级的外卖盒的话很容易变形，你就从这点就能看着。它就是遇高温它必然会变形。对
哎，那你看啊，现在咱北京仍然是369等，有高端的那个东西肯定没问题，但你看小的什么咱不是各种小吃吧哈，成都小吃啊，什么杭州小吃啊，就那里面的那些小餐馆，甚至有街边大排档啊，夸夸颠大勺的各种炒饼。他们接不接外卖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那种特别便宜的那样的了啊，也是就是10块钱就给你送一餐饭，那他的这个餐盒有没有可能用劣质的啊？还是说连他们也不会用劣质？
摊儿有可能，但是外卖店是不会的，外卖店现在也
比如说。比如说咱俩那天那个吃饭的那个地方我办公室楼下比较便宜的那一家他们也都不会用便宜餐盒。
对对对，不会的，他们不会。
是因为也有些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定期就会去查。
对对对对，但是现在怎么说呢？你点外卖，你要是测甲醛的话，基本上都能测出来，就是每个外卖里都有甲醛。但
是因为餐
是，
盒里边有什么？
一部分原因吧。但是我跟你说，菜里都有甲醛，你知道吧？就是狠活
哦，
已经从你吃的菜就开始。
哦，这个甲醛是指什么？防腐吗？还是因为它在物流的过程中？
就是在物流的过程中，它需要保持新鲜，有可能都给你就是泡一点东西。
哦，看来我们这个科普，我们这个播客这么的科普，以至于解密了很多行业内幕啊，是吧？但是由于没
但
有，
是我
但
跟你
是。
说，就是在家吃菜啊，最好是怎么样呢？你先焯一下热水，然后你再炒，那样是最安全的了，你知道吗？
哎
因为
呀，
它
就
一
是大
高
超
温的
市，
话，甲醛会去除掉一点。
就是大超市的话，也会有这个问题。
也会有。我感觉有机蔬菜也都会有。
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一个超级城市里面，只要你需要物流，只需要你有大型冷链的配送，这个东西就是离不开的。
对对
你
对，
要
就
么
是离
咱
不
们就
开。
自己种，要么你就在村旁边，你买点真的是这个刚挖出来
对对
的，或者是你要找就顶级供应链，就是那个就是巨贵就是贵那种应该是没有但是也不是咱们这个生斗小民这个可以尝试得起或者
不止这
偶尔
个，
吃一顿
对你就是香蕉，你知道吧？香蕉还有辐射呢，这你知道吗？
这个不知道没
但是
事
它的
就是。
辐射非常小，跟就是伤害人的还是差了一点。香蕉是带辐射，它本身这
天，
个物种，它是水果的物种，它就是带辐射的。
其实这个刚才说到甲醛因为我是做装饰设计类行业的，大家购买家私家具也是都很忌惮这个甲醛。坦诚一点说，甲醛一定有，可能品质高一点的他会把这个东西控制得比较好。只要你别买特别差的，现在整个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还是比较高的，其实都是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不可
对
能一
对
点
对
没有。如果他说你一点没有，那真的是扯淡
对，
但是确实没有那么特别恶劣的，那个也真的是很少很少的，因为那种小厂都不多了我们这块是管的还是挺着，你说有没有？肯定有。那你那东西真是相当便宜
哎，说宜
相当
家的
便
有
宜的。
没
宜家的，它是大厂，我觉得应该没有。你看没有可能个别批次我们不能那个排除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它会好一些，
行，
但
这
是
个话题
我能说的是，
先留着，等咱俩下一期再说这个。这个
这还
也是有可聊性的。
是是，
对对
那
对，
我
你
最
先
后
留
一
个
句
悬
话吧，
念
就
啊，这个想听米饭老师揭秘这个行业内家装行业内这些事儿啊，可以下期再仔细听
好的，好的，好的，
听。对，咱们尽量把这自己这个本行稍微压一压，怎么？
对对对，尽
对对。
管那个跑题是咱们的一个主要特点。
对对对，留几个话题，要不然聊干了。
没有话题了，这可如何是好？
那你点外卖或者点餐的时候有焦虑吗？就是或者
会
说
有
你
焦虑，
做菜，你晚上想吃点
做
啥？
菜反而没有焦虑，因为做的时候，菜市场的时候就已经挺。挺明显。我今天吃菜叶，还是吃胡萝卜，还是吃排骨？但点餐的时候，真的是你介于在那什么炒饼跟炒面之间，其实都很便宜，10多块。你一个便宜1块，一个便宜2块，我有时候就会闲很久。或者我到现在还很愿意吃麦当劳，然后有的时候
为
就
啥？
为选哪就觉得好吃，但吃多了会上火然后就是为了省5块还是省6块，在2个套餐之间犹豫不决甚至我觉得现在麦当劳真的好贵，随便看上一个都要4、50块。
哎，咱俩一样，我跟你说，我点
难
餐
道
相当费劲。就是我一到饭店，我最不想干的事儿就点餐了。
其实。
除非你这特别便宜啊，就跟那个萨莱亚那种10来块钱，你知道吧？那就毛尖俩呗，是吧？价格也差不多。但是那时候我点，我也会发现有些菜是真的难吃，点完要后悔。所以说，我点
就
餐
有的
真
是，
的特别不愿意点餐。
我想可能听友们也有这个会有共鸣吧。但是人有一部分人，就是我觉得天生的跟人的性格有关系。 现在都觉得差不多，他都不会想。
这个就属于选择困难症，这是一个都市的疾病，心理疾病。
对，可能大家都有一些小小焦虑。
对对，就是为什么点餐是吧？心理这个选择困难症会比较大呢？我跟你说，我点餐我得浪费半个小时。点外卖
啊，不，我不至于。其实道理对我来说很简单。如果是量八请客，我就一分钟点完；如果是我自己掏钱，我就要想半个小时。
那你自己点外卖呢？
啊，半个小时谈不上啊，就是会想想一点，就会便宜、便宜一点。外卖的话，首先我会在价格上，然后我会点炒饭，因为比较便宜，而且我觉得炒饭很难把它做的不好吃。而且我自己愿意做炒饭，我觉得我做的炒饭都很好吃，也就是这样。然后我不会点汤太多的，就是很热的那种东西，就是一直心里边有芥蒂，就是有芥蒂，就觉得它跟塑料会产生反应。
那你要是跟比如说同事什么点餐，费费劲？
其实我们由于我常年都是在小公司，然后我们同事一起吃饭的时候很腻，
你就跟嫂子一块点餐。
也会
分级
哦，不会不会，他倒挺好，他就是你来定，这就行了。当然我也自己会犹豫半天，其实主要的犹豫不决就是因为贵。我不想吃这个，一看68算了，再一看哎这个我也挺好吃，54，
现在外卖越来越贵，你知道吗？
对对，
当时就没法比。
其实我点外卖真的是非常少，因为我就是哪怕哈我公司没有吃的，我也会在百度里面地图里面搜出一个便利蜂。哎，便利蜂都不给我们广告费，我不能植入，我都会搜出一个某某蜂，或者是71某啊，71啊，然后我去在那儿吃点速食的一些东西啊，拿微波炉一转啊，或者什么，
那是更贵了。
哎，不，他们的那个其实啊，算了，他尽管不给咱们钱，咱也得说明，就是那个便利蜂和711，有盒，有的那种盒饭，我觉得还挺好，挺可口，18块钱左右，还可以啊。
不只
是他们的，
你是没某地儿点，
那我可不某，就是在我来说，在711里边，我点一个盒饭。然后再烤个，再加个鸡腿儿，鸡腿儿就挺贵啊，要14-15块了啊，或者是15-16块，这就是我的这个外卖顶配啊。就再简单说，我基本不点外卖，我会尽可能的去找这种超市，24小时的超市吃他们的这个，我觉得价格也还可以，比较合适，也比较可口。
哎，那你本身有这个选择困难症吗？
有很多，但我现在正在改善，但是还是有很多。比如说，
你就是最选择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比如说买什么东西，我选择最困难，或者说是我干什么事选择最困难？
现在好多了啊！是什么治疗吗？因为贫穷嘛，就是你就是
你
没
就是贫穷，你选东西也困难
啊。那当然，我想想啊，我现在好多了，就比如说以前会选择牙膏困难。但我现在就有一个，就你为什么困难，是因为你没有标准。
你选择牙膏的困难。
困难啊，我觉得就是哎这个8.9块，9.2块啊，10.05块，哎这个是日本的12.5块。就是我甚至一看他们的包装设计，因为总是跟自己啊，就是你怎么治愈特别简单，你要有标准，10块钱以内啊，8块钱以上，你会发现哎已经没有几个了。或者是比如说牙膏，只要正规的大超市里的大厂牌。都好用，因为我有牙医的朋友嘛，他跟我说大概一样，就成分都一样，其实你买的就
是
啊，对对对，
最便宜。
对，这咱们一样，所见啊，这个穷人所见略同。现在那一旦有了标准的话，我看我现在生活当中，你说选择强不强？我可能因为出门穿这个运动鞋和那个运动鞋，我会选择强吗？
你这个怎么有贵的鞋呀？还是
并不是啊，都是某宝某的某西的啊，某拼夕夕的
那你还要选择困难症？
是，就是你要给生活中加点恐惧症嘛。但反而是这样，我忙起来或者累的时候，我就会重复穿一套，我可能一个礼拜都穿这一套。
我基本上都是一个礼拜一套，就是不选一个礼拜一套，咔扔下，
就是我
再来一套。 两套换着穿得了、
就是我什么时候就是矫情呢、
嗯、
是因为我有时间还矫情。
哎，那你选那个比如说电子产品困不困难？
不困难，因为我个人还挺喜好的吧。咱们尽管磕磕绊绊的，还聊了手机、电子产品就更不困难。会有小的纠结，但是要大件儿，比如说手机啊，小的会。
那说电子产品，你是直接就选那个贵的了呗？
不会那么快，也不可能老选贵的，也要看看，还是要分买什么多少钱一类的，也要看看这个测评啊，就是。谈不上测评，就看看留言这家怎么样呀、啊
嗯嗯？
然后我一定是要看这个买家照，尽量不看，就是不看他们的那个这个网上的这个照片嘛哈，就看看别人买完了以后拍的照片、
嗯、
啊，原来这样啊，差不多。
那你还行。
嗯，
你得多长时间决定？比如说这种大件儿，四五千、
嗯、
这种大件儿。
不是，其实可能越大件儿吧，我会关注，比如说显示器啊。比如说电视啊，就是举个例子，就大的哈，因为我会早早的研究，就是反而就没有那么多，就是会有定位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显示器，那我就选三星啊，三星颜色也比较好，啊稍贵一点啊，或者是一旦想好花多少钱了，其他就很快了，因为在这个钱的选择范围其实不多的，
那还行，那你选择最困难就在穿着上呗，是吧？
没有这么说，过于矫情了，就是不一定，可能我最近好很多了，可能最近受生活的毒打非常多，就我已经就觉得无所谓了，啥都行，就是赚钱，然后还钱，赚钱还钱，赚钱还钱，就是对。
那你的这个性格是就是优柔寡断的，还是就是？
是优柔寡断，很多时候都是没有那么痛快吧，但是比以前会好一点。我可能我的优柔寡断或者是我的纠结，有的时候会反映在我的客户身上。就是我该不该给他打个电话，其实本应该很打的，就是我会自己先憋自己，哎呀他万一不喜欢怎么样，或者是怎么样，他万一
人情世故什么。
对，他万一为难我怎么样，其实我总是给自己加戏，或者是不好意思，有的时候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为什么不好意思给他打电话，其实一打行好，其实他没有那么多的事儿，其实他没有那么多的那个糟糕，可能他曾经有过，但这次不是，就是自己给自己设置了好多焦虑，以至于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道行和修为吧，我觉得还是要再磨练自己，就像咱俩刚才咱没录节目的时候，我们自己调侃今天的状态的时候，我就说我为明天还是要再会，就是焦虑，但是我还是属于优柔寡断的，我还是属于优柔寡断。
那你干什么事儿就是能非常痛快决定的？就平时在生活中
干什么事儿啊？对，我突然想到了，你说我选择困难时候，有时候在看电影的时候，就是自己下载的很多电影嘛。电影还是美剧啊，还是是什么？会对那个有的时候会，我硬盘里边，不会，就是有的时候好几部电影其实都是想看且没有看的，我想，到底看哪部呢？很有可能最后我又看了一部我很喜欢的那个电影，对，甚至会是这样啊，
我也是，
对，
我就跟你说，我的选择困难症就遍布到生活各个地方
啊，
对我点。我就是点超市，比如说点超市的外送，我都会考虑半小时，这纯粹浪费时间，我的妈！
因为可能是老了吧，就是，哎，我怎么老说我老了呢？这是一种谦虚的说法，我才没老呢。就是我
点外卖，
点
外卖，我用各种优惠券，我还得犹豫半天。
其实
真的选择困难症，对吧？
其实这样，我是尽量不点外卖，我什么都不点。就是如果我家附近有超市，那更好，我会下楼买。但是我都不会去点，就是大概是这样。就是我愿意动弹。我觉得这样的状态好一点，就是我不愿意在家一直待着。这再简单，只要有机会下楼，我一定下楼。
那你还好很多，因为你这个生活规律跟我们不一样，
对，
这也就是这样。我真是，我看电影我都会选半天，我的妈！看这个也不是喜剧也不行，看这个有点悲，我不下饭还不行。
啊，你哎，对了，你是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看东西吗？
吃饭的时候看综艺，晚上睡觉前看个电影。
哦，我是，吃饭啥也不干，吃饭就是吃饭。因为自己也谈不上受什么佛教的什么影响了，他是说修为嘛，就是那个禅宗的故事嘛，就是这叫啥，就是什么挑水砍柴吃饭。这是很高的境界。然后不，他是啥意思呢？挑水的时候想挑水，砍柴的时候想砍柴，吃饭的时候想吃饭，这是顶级境界啊。就是比较差呢，大家就是吃饭时候想挑水，挑水时候想砍柴，砍柴时候再想今天吃点啥啊。我觉得这玩意儿吧，有人说禅宗不好，太美妙了，就是是怎么可能那么完美？但我觉得，对，是它确实太美妙了。但是这个就是可以是我的高山，是我的选择。就是我遇到难的事儿的时候，就比如说我明天有个事儿比较难。但咱现在咱俩在录节目就很快乐，我不应该再想明年的事情，那就是那种挑水的时候就想挑水啊。但我觉得这个太难了，但是我可以往那儿靠啊，这是我心中的高山。
就是人生大事的时候有没有自己选择过，还是就是都是顺其自然的？
顺其自然，就婚丧嫁娶吧，就是这个如果是大对
就是那你考试的时候上哪个学校呢？都是顺其自然事儿
啊。因为我对对对，哎呀，就是能上哪个就上哪个吧。就是可能从来都没纠结过。我的初中也是一个很差的初中，然后家里边也不怎么管，就家里都是最普通的劳动阶层，就是我爸是砌墙的啊，妈妈那时候都待业，那时候咱在东北没有下岗，所以妈就没有工作。就是觉得咱家孩子，哎呀，能上哪儿就上哪儿吧。
选工作呢？选工作也没时候，就是
他更是因为我学的就室内设计专业，然后毕业自然而然就去室内设计公司，
基本都是顺其自然呗，是不是？
对对对，
人生没做过选择吗？
找对象，找老婆，
是吧？就这个做过选择，上哪玩？上哪玩也没做过选择
啊，做过这些还好，可能以前有焦虑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是自己那时候穷游的时候，那时候跟别的朋友去很远的地方，各种焦虑，各种纠结啊，反正这个我家老婆也不会听我这个节目，其实是在我和我前女友的时候，就是也经历过各种的纠结，各种的那个什么，但好像都忘了。反而
有没有就是觉得自己选错过的时候，就是人生的关键时刻？
有，但是，不回头。
从来也相信有转机，往往是好像一出戏，别要为这世界太过伤悲。随时间经过我身边，赤子的心不改变，怎样开始？怎样终止？谁敢于一生都那夜？谁可不舍不弃？人总需相信自己，人总需依靠自己。
曾话过，我活着变精彩。
不回头，
哪件事
就是
比如说你干设计啊，或者是想从事别的行业有这什么？
我觉得唯一错的不是我的行业，是我当时的选择，就是我觉得我不够努力。对，因为我大概你也知道，大概有10年的那种自由职业的时间，其实现在想想那10年没有疫情，真的应该不说努力工作，你应该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你哪怕把这10年移到现在也。吊儿郎当也多好啊，就在那么好的一段时间，
那么长时间吗？就是
不，这是不是自由职业？就是有的这个跟朋友创业1年半赔了，跟这个做这个小公司1年半就赔了。就是我说自由，就是真的不累，但收入很微薄，那时候一个月挣个5-6千块钱，就是肯定是能支持交个房租啊，甚至你攒几个月， 买个小手机，买个贵点的或者是什么，就是我没有赚过钱，但是我也没有使劲管别人借，我从来没管别人，就除了前段时间，你也知道，我就管别人借钱，是为了买个房子，就没借过。但是我也就是，就前几天我几个好友调侃啊，然后就说我哈、啊，说这个大米饭虽然穷，但是现在来说，这个穷已经很珍贵了。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人欠了很多钱，就各种贷呀、啊，或者是什么呀哈，我那时候对可能会为这些，觉得那时候应该更努力一点，但还有比如说大事，比如婚丧嫁娶还是这样，无论对错就不回头，就过去了，其实可能还是不错的，尽管我家掌柜哈，这个各种鞭打我，然后，这个天天说大概瞎了眼睛的剧情哈，但是
挺好，
是就像那个咱们东北孝
事儿哈，
有，但是不回头，有，
我就是老后悔，
哎呀，不是，也后悔，亮板后悔，
是吧？
我也经常后悔。但是后悔就比如哎，今天吃这个没有吃好，就像咱俩刚才说的，我早上打车打得不好，我后悔了，但是就后悔了，但是尽量让他少影响我，所以说我总说不回头，我后悔，其实不说每天吧，就是一段时间会有后悔的事会有，但不回头，如果这个事儿很严重的话。我会想办法去解决或者去做个了断，但如果不严重的话啊，就比如说我家掌柜的老鞭打我，那我不回头，我觉得他是个，就是这一段是我们值得是要，走下去的，那就不回头，
对，
就是值得的事情就值，我有一个很喜就学佛的一个朋友啊，他是平面设计师，很人很内敛，写了一笔好毛笔字，然后精研佛法，然后有两个孩子，我们昨天前天我还去了他的家里，他也在宋庄啊，也在宋庄，他就跟我说，要持续做正确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每天上班养家糊口，这也算正确的事情。
那这个遇到不到啊，主要是。
是，就是我觉得他给我灌的鸡汤，我也会一碗干净。就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鸡汤是挺重要的，你用好了，它就是一个小吗啡嘛。啊，就当很难的时候，你就想起有些话，它能给你扛一下。啊，但是这个鸡汤比较短，你不能你用一个月行，你再用三个月就不行，你赶紧再换句鸡汤，哎，可能还有效果。
对，那你这个其实后悔的事儿还是少，
也挺多，有的过于有点悲痛啊，比如说几年前的我老母亲突然过世啊，这些就是家人的，我觉得最大的后悔就是生死，剩下不后悔。啊，剩下我不后悔，突然间说的这个大义凛然起来哈，剩下我不后悔，我觉得最大后悔就是生死，剩下我不后悔，这就是我的命。
这其实就跟点餐一样，你有时候点错了是吧？
那我们就含着眼泪也给他吃了啊。
对，
不，
是
哎，如果
含不了眼泪吃，你就中途放弃也行。
啊，对，
你不吃了
是
吧？
对，当然可以，但是你不要让它影响你。
对，不影响了，下回不点了呗。
对，其实也不太好做到，有的时候确实那样。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活着的一些意思吧。你要让自己更纯粹一些，还是那句话，就砍柴的时候就想砍柴，
对，
挑水的时候想挑水。
对，
这样确实很快乐，会人变得无比的强大。
这个人生难免就抉择的时候，其实有些事吧，我也不愿意选。我感觉就是顺其自然能更好点，但是就是面临选的时候，有可能我这个就是特别犹豫，因为我花了小钱嘛都犹豫，我感觉我要花大钱我得犹豫半天。
我
这还没买房呢，我估计我要买房了，我得琢磨半年。
我觉得这样哈，那个再说的简单一点，我看那个鸡汤说的特别绕啊，我再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大事想不明白，你就爱咋咋地吧。 啊，大事儿的权衡利弊啊，然后这个成本收益啊或者什么，我真觉得想不明白。这个不是指的是你做生意，我觉得是买房结婚，我觉得这种就很大的事儿，那全靠一个天命，我真的是想不明白。
嗯
啊，
我真觉得选的话你会怎么选？两套房你都挺中意的，也算是大事儿了。
要两套房都挺容易，那就随便了。
嗯，那随便了。
啊，对对对，那要
什么离
不是那要
近呢？
不是，那要是再简单，来，你把你一下去，我会，近的吧？那还是要再具体看吧，价格差多少嘛？
嗯嗯
啊啊啊，近的吧？如果你要长远上来的，你一年打车的钱和几年打车的钱，你这个。这个不好说，这还要看具体的啊。如果有具体条件以后，我觉得还是很好分，就比较好分析的。
还是得看具体的东西。那你这个，比如说人生有选对过的事吗？你感觉选特别对？
嗯，我觉得这个好像，咱们说到现在为止啊，
嗯，
那个按理说这玩意儿应该是快不行的时候，咔嚓啊，整一个，因为咱后面哈还有那么多大好光阴啊，以后我们这个节目就火了。啊，那，嗯，然后选对的，
感觉你选的特别对。我这个，我这东西也好啊，还是路也好啊，还是就是人生抉择，好像选的特别对这东西。
我可能大事儿，没有对，对对对错吧？我觉得找到我的掌柜的，可能也挺对的，甚至也
特别对，
啊，甚至也挺错的。他倒老别拿我。还好他不听咱们这个节目，否则听的话他会把我锤不死。嗯
啊，听完我感觉得挺感动。
啊，哎，这个可是我们事先没有剧本的啊，这个只是，然后这是一个大事儿。当然，与同时我还可以反着说嘛，我觉得我最错的也是他。啊，
哎，你小时候有没有选对过？咔，选对中过彩票啊？
哦，没有，我捡过钱。
那不算你选了，但是你是遇上了。
我可能现在想不起来，咱俩聊着聊聊，哎，选对哈，你突然我这么想，我向好朋友买了一个 Kindle，
嗯嗯，
这在刚有疫情的时候，然后我的朋友特别苦，自从认识我以后，总是被我吃拿卡要，然后他以一个特别就跟不要钱的价格，就是200块钱，就象征性的那个。我就转给他了，他就发给我了啊。那时候是疫情在家，我想看好多书，但很麻烦。然后我就有 Kindle 以后，我就可以看啊。那是2020年刚有疫情的时候，刚有疫情的时候。嗯，话一说，疫情都快3年了，咱们
你感觉买 Kindle 特别实惠呗？是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选对，一定有啊。优衣库的衣服不行，他都没给咱们钱，你说啊？就是小物件有，但是就很少的
选对过是啊，说完了大方向。
选对就反正都是小物件有的选对的，而且很少的钱，你用了很久很久。哎，对
的
对
的，特别对的时候就是来北京，其实我选对的，
但是
来的
晚，
嗯。
我现在是我选对的是我选了一个邮箱，从我来北京之前2004年，那时候要一个邮箱，说要找工作，你要给人发邮件，人家好给你回复邮件，然后我那时候我都不会注册，我让我的一个同学就给我注册了这个邮箱号，6590286，其实是我东北老家的座机。
嗯，我天，你这说着也不得。打爆了，
那个号都没了，希望大家给我写邮件啊，有这个需要跟我们广告，
把别人都给打爆了
啊，把有那个广告的哈，也希望有广告意向合作的啊，
就
我们发邮件
给你逼一下子，
给我们发邮件，不用逼，根本就听的人听不到这儿，
不能。没打爆了，我想
啊，不是，问题是
有1000个听的，你都吓死。
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不知道区号，没有用，
不知道区号，
对，
一个一个打呗，中国多少省， 咱们的粉丝坚持坚持，总会打到米粉老师家的。
但是问题是，亮爸你又忘了，那个是我们家20年前的那个固定座机号，早就没有座机了。
嗯嗯嗯，但这比较难，因为每个城市都不一样。
对对
对对对，这也算比较难。你要说手机号的，肯定都被打爆了。
一会儿我就说一下我的手机号。嗯，
多少手机号？以咱流量，还估计也没人打。你说的还是对的。
嗯、但以后我们火了会有
发而且都没人加。
啊、嗯是是，以后会以后会火的啊！我们相信啊啊、
嗯，
我们相信，火与不火，咱还是砍柴时候就砍柴。
哎，为啥那个有些人就选择对了？你感觉对在哪儿？
哦，不是，因为特别实用。
啊，
以至于这么多年，我现在还在用。
哇，那是哪儿的音响？
不行，这个公司都不给咱们那什么，啊、一个小厂就叫网易啊，
啊，
一家小机构啊，以后可能会被我们收购的。
对，行，当年你这得亏没注册雅虎啥的，我
太不吉利了啊。
嗯，要现在音响没了。做的后悔的事儿，想不想重来，重新做？
这个还是挺尖锐的。做后悔的事、
嗯、想不想重做？
有的想，有的不想。
有的想，有的不想。
对对对对，
你当然得重做了。后悔的事儿还不想重做，够后悔就重做。
哦、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也倒是哈，我们为一个事儿后悔是为是做错了，
还是实在呢。
嗯，不是，毕竟我骨子里边透着哲学的气质嘛。
嗯，你要是做完了，你就是你感觉不后悔了，后面还得有后悔的事儿，后悔的事儿源源不断。
是，
那你有没有就是举个小例子，说有后悔的事儿想重做的
啊？
挖个人隐私了这期。
哦，没有没有没有，
把我们
米饭
老师的个人隐私全。底儿掉，
没有没有，你看像这样的，我可以说一些高大上的嘛，比如说我后悔那些年没有努力工作，啊、是吧？那个，
对对对对对，这个可以重，
对吧？啊，对对对。然后我有一个土财主朋友跟我说的是这样，我觉得他说的也还行，就是也是一种鸡汤。他说你现在不要想还钱，不要想员工，你就想每一天把事情做好。
对对对对，
嗯，因为他是个老板。
对，因为想想也没用、
啊，
真的想也没用，知道吧？
嗯嗯嗯，对，我们能做的是把每一天，我就
是那个说的不是后悔的事，你说的是焦虑，知道吗？
对对，但
是
我们那很正常啊，咱们就是跑题嘛，咱不跑题，我们这个就没有风格啊。是的是的，然后后悔那再不说那么高大上了，如果再从来有的遇到的很不错的姑娘，当时没有认真去追，如果再从来的话，一定要再死皮赖脸一下、嗯、
哎呦，你这个挺好的。
嗯嗯，你看我为咱们节目这个流量做了多少牺牲。
嗯但是估计结完婚也得后悔。
好，这一期咱们就火了。嗯，这句话是锤得死死的。此处应该，哎，我应该喝口酒，喝口白酒。
嗯，我们喝着呢，围着喝啤酒。
是吗？
嗯，
是吗？怪不得咱节目不火，因为咱俩录东西时候没有酒啊。然后对，刚才既然跑题就跑完吧，就是。对，你刚才说到焦虑，我觉得怎么控制焦虑或者什么，就是尽心尽力的把我每一天工作干好。如果我还是被 fire 的，那我认了，我一点都不后悔，那就是不景气，或者是我就没做到，但我过得去我这一关了。嗯嗯，我觉得这样的，对，嗯嗯，或者是什么呢？就是在工作时间啊、你就该看点群，看点群。喂，啊啊啊，然后
你跟你说，越想这东西你就越完，是不是？
嗯嗯嗯嗯，是，还好我们还有酒呢。嗯，还有袁子鹤老师做的节目也很不错。嗯，我去听听他的。嗯，
就是越想越完，你就不想就行。我跟你说，现在真的就是你的所有焦虑都来自于没事想，你就是把大脑占上就不想了，这是最好了，是不是？
对，
焦虑也没
有。我有一个好兄弟，就是创业，然后自己当老板，然后接工程，起起落落、
嗯嗯嗯，
也挣过钱，也赔过钱，现在特别难，特别难。但是我每次问他都是谈笑风生，我每次告诉他，他说行，这个我帮你解决，永远都是我给你解决，我给你解决。也是我的大学同学，是我的好兄弟。他就有那个劲儿，就有的时候我特别过不去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说，我觉得他真的是谈笑风生，就是其实他扛了老多事儿，我感觉他那些事儿，不说任何一件吧，就是有五分之一放我那儿都是很大的事儿，但他都去搞定，去搞定，去搞，去搞，去搞。
怎么能做好这个自我选择？你说，刚才你说这个如何缓解焦虑了，是不是？
我觉得自我选择，哎，可能是我就这风格，我觉得做不好。你是啥人，你就这样了。但是，就是同时，随
那
着
你说就是，
年就是
比如说我做选择的时候，哎，我该不该和朋友说，该不该听取朋友的意见？你说这个用不用听朋友的意见？
有这样的一个话说的很有意思，就是你听朋友的意见是希望听到你想听的，就是希望他帮你确认。比如说这个，面条和米饭，其实你心里边已经是想吃面条了。你朋友说，哎，那咱吃面条吧，你更加坚定你吃面条是对的。如果你朋友说
对。
吃米饭，然后你还会跟他说，哎，要不咱还是吃面条吧？你朋友说行，面条也行。就是他可能是帮你，就是确认一下哈，帮你 confirm 一下。哎，我为数不多的几个单词快说完了。然后还是这样。其实无论是选择哪个哈，我们无论是这个 A 或者 B，然后选择甜的还是酸的，就是。你总会选择，就他不可能100%的。你觉得这个好像是选错了，但他还有那点好的等着你。然后你觉得你这个是好的选对了，其实他还有一点差的等着你。就是，那句话，大家不要焦虑，就是随心去选吧。不会有，有大事。
对。
在小东西是这样啊，在大的，我想刚才我们也说了，大得选不明白。也想不明白，因为它足够大，以至于，就比如说你跟谁结婚，你无法演算，无法推算，可能上班也还好，像咱们都在私企，大不了被老板给炒了，那就再找一个。那有的那种其他的那种企业或者是怎么样，那就不知道了。我真觉得很多事情都想不明白。想不明白啊，但能做到的是，你一旦选择完了，你就认真去做。
我感觉吧，选还是得自己选，因为这个你总得自己做出点选择，是不是？
是。
然后我认为不要听取比朋友的意见，是吧？越听越杂，自
是
己
的，
心无
是的。
旁骛选。就是我有电影啊，看过一电影，就是《全民目击》那个导演，你看过那个吗？
这边目击看了，都快忘了，里边好像有郭富城吧？
对，郭富城、孙红雷演的《全民目击》那导演拍的第一个，
也是一个悬疑的。
拍的第一个作品叫《守望者》，那个是任达华演的，当时也小成本。然后他那个讲的就是任达华是一个刚出狱的人，然后他当时被那个，他就想找他老婆，或者说找他那个岳父去。啊，他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就是跟他岳父翻脸，把他岳父杀了，把他老婆也杀了，然后另一个就是选择去一个别的地方好好生活。但是他一路上遇到人呢，什么陈思诚啊，就给他的灌输都是你去那什么，就是女人是个坏东西，怎么地，就让他对那个女人就有所仇恨了，最后导致了他。就是走上绝路了，你知道吗？整个电影就是讲他怎么选的事儿。这个就是那什么，就是人生还是要自己选，千万别听别人的。然后最后陈思诚那角色知道给他灌输的都是错的，然后就最后他也特别后悔，知道吗？就是讲那个也是讲选择的吧，就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本身他可以选择一个很好的路，最后被好多人灌输的就走上绝路了。对，所以说千万不要听别人的选择，就是尽量是 忠于自己，也不要问别人，是不是打乱自己计划？
自己的事儿就还是自己做吧。嗯，其实很多人都问别人，其实他自己心里已经有答案。就别人无论怎么说，他还会按照那个答案去做。
就是说碰到人生大事儿的时候，什么，跟谁结婚呢？或者说你今天离不离婚呢？现在离婚的问题也特别严峻嘛，是不是？
嗯，
好多家里就劝，哎呀，别离了，怎么怎么着，是吧？
嗯，
你的朋友和谐，劝离不劝和嘛？中国人老有这个骨子里的那个，
是劝和不劝离
吗？对，劝和不劝离。
不，没事，劝离不劝和也挺好。嗯，
中国人骨子里就有这个观念。哎，所有人我跟你说，都是劝那什么，劝和。然后等到你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十分想离婚，就是远离这段生活，但是大家都说，哎呀，你就凑合过吧，你知道吗？怎么怎么着，是不是？
嗯嗯，
有好多事儿就全耽误了。包括就是北方人，其实就部分北方人其实也是有这个观点。哎，不能这么说，就是有一部分人啊，
嗯嗯，
其实有一个安逸的心，比如说咱们
舒适区嘛，
对，
舒适区还是舒适区。嗯，
咱们那块人都愿意说考公务员，说在一个事业单位，哎，你这就是舒适区了。
嗯，
就是不用去冒险，一辈子父母就灌输你就选那儿，挺好的，你知道吗？
嗯，
一辈子你就开那点钱，但是你就舒适区了，过得也挺好的。那就没人说告诉你，哎，你应该去闯一闯，你应该自己当老板，说你应该赚很多钱，是不是？
嗯，
就包括当时我来北京的时候，都是我身边的人都劝，哎，来北京不行，你找不着工作，你知道吗？
嗯，
那时候咱小地方人都是这么劝我。
嗯。
因为我来北京也没那么难，知道吗？也没怎么着。
嗯，对，哎，亮妈，你来北京之前是在哪儿上班？
我就在老家，在那个卖，那时候是卖电脑配件的，我还，你知道吗？
哦，
嗯，身边的人全都是让你选择留那儿就干嘛，怎么着？
嗯，
然后就是，就怕你选一个错误的，但是你自己选的其实是更对的。
所以说到这儿，蛮滑稽的，就是亮爸刚才也说没后悔早点来，然后我倒是来的特别早，但还是，就是还是很普通嘛，就是，所以说，但是现在来说，我那个时候现在来看，大环境确实挺好的，就是确实是好，那你说要后悔的事儿，那。除了体面，表面上比较体面，我后悔当时没有努力工作，但实际上也确实当时如果努力工作，
没有。其实有些事儿咱选不了，比如说当年你来的时候，苗老师，说那个，北京房价低，然后说，你说咱们那时候岁数小，你说你上哪拿钱能买？你说父母说，他也说不通。
对，而且大家也还忘了一个通货膨胀。就那时候是比相对于现在便宜，但在那个时候看也仍然是较高的价格，哪个年代都这样。你哪怕放到九十年代，可能北京房一套房4-5万，那你看九十年代那人均收入才
是
多少，那都是很高的价格，不是说谁都能照亮的啊。只不过不像现在这样遥不可及。
就是以咱们当时的状况来说，也是挺难的。
对啊，
就
是
在那儿。
对，不是那么容易，
对，不是那么容易的
，
而且那时候就是你没有选择权，比如说你特别想买，你也看好了也，哎，我跟家里说我在北京买房，以后肯定能涨，听我的没错，那家里也会听你的，
他会给你一撇子，
都是这样，包括我那时代更是选不了，我就是2008年左右就房价刚起步的时候，当时我父母能看到，就是在家里面买房子，学校买房子，然后后来是说是一直涨着。但是我那个时候，你说我能做啥决定？2008年时候还上高中呢，是吧？啥决定都做不了。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你能做出选择来，尽量就大胆去做；你就做不出选择来，那你也没办法，是吧？
哎，很多时候我连选择都不做，就
是吗？
就那样过去，就是
你这就是一个下一个话题了，就是顺其自然了。
对，就是我是一直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边，顺其自然。
嗯，
一直碰到我家掌柜， 鞭打我，然后感受到了生活的苦，
哎，那时候你感觉在舒适区里就很自由吗？很好吗？
现在看
那时候，就那时候也没焦虑过吗？
那时候真不焦虑，啥也不，啥也不，啥也不想。
哎呦，那我跟什么我自己的时候我焦虑。
哦，那你可真是焦虑到极点了。你看那个两八
对对对
那个时候，就是你可能刚来，就是我去勇士营，你记不记得那次也是，就是咱对咱第一次吃饭就是你请我吃饭，我记得可清楚了。哎，那个时候你住在哪啊？那时候你住在沙河吧？
对对，沙河。
那还行，那时候吧，咱俩还离得不是那么远啊。
对，那时候有城中村嘛，就咱那些租房子讲。
对，
那时候也焦虑是找不着工作，但索性是来北京能有一周，赶上好时候了，能找着工作，可现在也费劲了，我觉
得。哎，那时候是你刚来北京吗？
刚来北京。对，
哎呦我天哪，
之前我一直在东北吧，咱们演出是
不，哎呦我天哪，你那时候刚来，生活那么拮据，你还请我吃了饭，尽管我们不是大餐馆啊，是一个苍蝇，哎，那真的是有苍蝇的小馆啊，好像在那门口啊，反正咱到时候就是烤串便宜啊，那个又有酱油又有盐啊，然后可以下酒。原来那时候你都没找到工作，好惨呐、啊、还好。
那时候我找了，请你吃饭的时候找了。
是吗？还
已经找了。
那这样的看来我就没有显得那么讨厌了。我现在要想想，万一你再没找到工作还要让你请你吃饭，且我在北京都待了那么多年了，那时候我就已经快在北京待10年了，特别一无所有，傻了吧唧，真不怎么焦虑，那时候就不怎么焦虑，因为那时候工作都很容易嘛。我发现，
那就是哎，说这个就米文老师，你感觉是让你做出选择好，还是让你就是顺其自然的好？
以前我会选择顺其自然嘛，现在选吧，还是选吧，
因为、就是、
我顺其自然太久了，不顺了，就是太对付自己太久了，不对付了，
就是顺其自然，就是随波逐流。他这俩总感觉是那什么，其实就是说这个对心境行，顺其自然嘛，是不是？就是泰然怎么的那词儿叫什么？那成语叫什么呀？泰然自若，是不是？
怡然自得。还是什么？
对对对，就是类似。但是就是选择是，就是做出改变。有选择的，就是你肯定是要做出改变的，是不是？就是每当你选择的时候，肯定是要做出改变了。所以说，选择是你焦虑的点，也是一个冒险的点。
对，然后改变就是再简单说，就是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嘛。你要去一个你不舒服的陌生的地方，而且实际上也没他们那么不舒服，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啊。只不过你可能以前没有做过，只不过你要多打几个电话，只不过你要多在微信里面问几个人。
对，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你不能用原来的那套模板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行，今天就聊这么多。
转眼又快到了11点，然后我想说，就是时间还是个好东西吧。就是比如说，我今天上午那么丧，那么难受，那么糟糕，就现在也就那么回事儿所以说，如果大家遇到特别丧、特别糟糕、特别恶心、特别让你心情不爽的事，你就坚持坚持，让子弹飞一会儿，可能到了明天你睡一觉就会好。如果第二天还特别糟糕、特别丧、特别难受、特别怎么样，
那你就来不科学冲浪聊天室吐吐槽，
对，给我们留言，听我们得逼得逼得逼得啊，让我们
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成为嘉宾
啊，对，你看我们现在
我们一起吐吐槽，
对，好卑微哈，哎，没准咱们这样的事就火了，就是给每一个人啊，人人都能讲5分钟脱口秀。人人都能当，哎，这个行哈，这个应该加上一个 slogan， 就是每一位想当嘉宾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哎，你觉得这是不是
当年我这个交流天室就是属于众乐乐嘛，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聊，都可以加入的。
哎，咱们这样吧，每一期
谁成想我这个人缘太差。
其实有，不是
邀请不到人。
不。好吧，我还以为这个时间过得挺慢的，就转眼又是一个小时，然后将近一个多小时。欢迎大家听我们这一期不科学影音，又他妈说错了，欢迎大家 收听我们这一期不科学冲浪聊天室，然后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节目多留言、多点赞。尽管一个就是赞有一些都是我们自己点的，留言是真少啊。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到自己给自己留言的这个程度，然后多留言、多点赞、多转发，然后我们把我们这片自留地儿更新好，然后你们不留言的，我们也能更新好。
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我们，喜马拉雅、网易音乐、小宇宙、QQ 音乐、荔枝。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觉得米饭老师主持的好的话，下期继续让他主持。
好的，没有问题。那个高高兴兴上班来，
平平安安回家去。
Yeah.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不科学冲浪聊天室，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